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我们领受过神无条件爱的人，被主的爱激励过的人，我们要学习用这样的爱去爱别人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自古以来，人对神有很多的误解，或者说有很多不正确的看法。其中一样就是认为神是一位严厉的神，他就好像法官那样坐在天上，专门找人的错处，然后施以刑罚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告诉我们，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。神非但不是这样，相反，我们的神乃是充满着怜悯和慈爱，而且有无尽的恩典和信实。但愿我们都能够明白圣经中所介绍的神，以及经历到他奇妙无比的大爱。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有人当面对你说我爱你呢？也许很多人从来没有听过，也不会听见。这不等于没有人爱他们，而是人们都以为爱这回事儿呢，不必说出口，只要心里头能领会就行了。其实这是错误的。爱如果不说出来，对方又怎么会知道呢？只是很多人依然是说不出口，他认为只要我用一切方法来表达不就行了吗？只可惜我们所认为是对的方式，在对方来说呢，也许他们的需要不是这样，因此即使我们付出了，对方也接收不到，彼此沟通不来，这是经常会有的事。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就是爱的生命。我要强调的就是爱的本质，包括我们所经历的以及我们要付出的。我们爱要怎么表达呢？是以什么方式呈现呢？到底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接受到爱和付出爱呢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其实都是牵涉爱的这个范围里。到底我们渴望怎么样的爱呢？我们又付出怎么样的爱呢？我们有能力付出怎么样的爱？这都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。我们要看的经文是主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，从其中我们可以找到自己的角色，到底我们是这比喻中的哪一种人呢？我所指的就是浪子的比喻，记载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5章里边。我们一块儿打开圣经，我们看路加福音15章，从11节开始，我们看到第24节。路加福音15章11节到24节，经文这样说，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，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。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，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他醒悟过来，就说：“我父亲有多少的谷工，口粮有余， 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，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：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，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。乡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儿子说：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：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他们就快乐起来。以上所读的圣经是《路加福音》15章，从11节到24节。透过这段经文，我们可以认识到神的爱到底是怎么样的爱，而主耶稣就是透过这个比喻来让我们认识到父神的大爱。而主耶稣当然，他希望我们学习有他那样的爱去爱别人。当然，我们要学习去接受别人这样的爱。所以这个故事所包含的意思是非常深广的。一方面，我们认识神的爱，另外一方面，我们要用这样的爱来爱别人，同时也要接受别人用这样的爱来爱我们。在我们的人生里，这三方面的爱都是很重要的。当我们谈到爱的人生的时候，如果爱的本质是这样的，那么我们就要表达出有这些特质的爱。我的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们要活出神所期望我们活出的爱的生命，这才是真正爱的人生。许多人讲爱呢，只是把爱看作是一种感受或者感觉。其实爱不单单只是感受或者感觉，如果爱单单只是感受，那就危险了。爱可以让人感到飘飘然，感到浪漫，感到温馨，但它不只是这样。如果爱单纯只是这样，那就捉摸不定了。因为人的感觉是随时会改变的，它会随时来，会随时走，飘忽不定。人生不能够单单凭感觉行事，因为感觉是最不可靠的。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很好，有的时候感觉很糟。有时候我们感觉神爱我们，有时候我们却不觉得。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不错，我们很喜欢自己，但有时候呢，我们甚至连自己也不爱，觉得自己很不可爱，很讨厌自己。所以爱不应该只是感受或者感觉，爱还是一种决定。神爱我们，他是做了爱我们的这个决定，神决定爱我们。而神的爱不是基于人的表现如何，不是因为人做了什么，神爱人是一厢情愿的，是主动的，是出于他爱的本性，因为神就是爱，他乐意爱。爱人是神的本性使然，神爱人，他就是爱人，他造人的目的就是为了爱人，神爱的延伸形成他创造的行动。爱除了是决定之外，第二，爱还是委身和承诺。有爱的人会说呢，因为我爱你，所以我要向你表达爱，我要把最好的给你，我要你感到安全和快乐，我要为你的好处着想，我要为你的利益付出。我们如果真的是爱某个人，我们必然会从对方的出发点来着想，凡是求对方的好处，要把最好的给对方，务求让对方喜悦和快乐。我们是一心的要成全对方，这是一种承诺，这是一种委身。除非我向对方有这样的承诺，不然的话呢，双方的关系就很难持久。所以当我们反省自己对某个人是否有真正的爱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问问自己，到底我对对方有没有委身和承诺呢？我是否对对方感兴趣？是否愿意为了对方而付出？是否一心为了对方的好处和利益着想呢？还有，真正的爱是有肯定性的，那就说如果你真正爱某一个人，你会不断地做出这些肯定来，让对方知道。首先是什么呢？就是归属感的肯定。 因为我爱你，所以你是属于我的。不论是在教会里，在团体当中，在小组里头，或者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，是夫妻配偶之间的，是父母子女之间的，我们都需要有这种肯定，因为我爱你，所以我希望你知道你是属于我的，你在我的心上。这种让对方有归属感的肯定是真正爱应该具备的。第二个是什么肯定呢？就是价值方面的肯定。因为我爱你，我希望你知道你在我心目中的价值，你是值得我爱的，你是值得别人爱的，你是一个特别的人。第三是什么肯定呢？就是因为我们爱对方，我们对他的成就加以肯定，让对方知道他的能力。我信任你，我信任你的才干，我信任你的力量。我们相信神把不同的潜能放在一个人里边，让人可以去做成某些事情，所以我不会小看你，因为我爱你，所以我对你的成就会做出肯定。第四个是什么肯定呢？如果我们真的爱对方，就会不断地建立对方，帮助对方，鼓励对方，让对方能够发挥他的所长，而不会限制妨碍他的发展。特别是我们属于神的人，我们更希望对方能够成为神所希望他成为的那样的人，所以彼此的成全。最后第五方面，真正的爱的人生是以别人为中心的，而不是以自我作为中心。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，他不懂得怎么爱。只有放下自己，以别人为中心，我们才真正懂得爱是什么，才会以真爱去爱别人。每一个人都需要爱，每一个人都渴望得到爱。我们怎么样去活出爱，去表达爱，去付出爱呢？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。然而，我们不能只是盲目的去爱，而是要具备爱的特质和元素。今天我们所读的《路加福音》十五章这段圣经呢，让我们明白神希望我们从他那里先领受他所赐的爱，然后以同样的爱去爱别人，正如神怎么样爱我们，我们也怎么样彼此相爱。而神所给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大爱。到底无条件的爱是什么呢？无条件的爱其实意思很简单，但是我们行出来呢不容易。所谓无条件的爱，就是我爱你，因为你就是你，我对你没有任何的要求或期望，你不必按着我的标准生活，你不必符合了我的要求，达到了我的理想。我之所以爱你，因为你就是你。而在无条件的爱的关系中，我所表达的爱从来不加上任何的假设，像是如果、或者、可能、不过、但是等等这一类有条件的表达。我就是去爱。神爱我们，从来不加上任何的条件或者要求。他爱我们是没有任何基础或条件的。他爱我们，他就是爱我们，他是主动的愿意爱我们，没有任何附加的条件在里头。神对人的爱是纯全的，是奇妙的，是没有底线，没有要求，没有范围，没有限度的。这是无条件的大爱。要知道，无条件的爱不涉及配不配得这个问题。神给人无条件的爱，是他把他的好处和福气加给我们这些不配得的人身上。不管我们是谁，神都一律的看待，这就是神的恩典。但问题却是，你跟我并不是神，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人，都蛮有瑕疵，都有软弱，我们都有弱点，我们都可能会跌倒，甚至我们还会犯罪得罪神。我们生命中有许多的污秽，许多不洁净，许多不为人知的地方。但是神却没有停止对我们的爱，神依然是一厢情愿的爱我们。其实神从起初就知道我们的本相，神在没有创造我们以前已经知道我们会选择背逆他。我们根本不值得神爱，但是神却依然爱我们，而且是无条件的爱我们。他宁可在我们犯罪之后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拯救我们，买赎我们，把我们挽回过来。这就是神无比的大爱。神爱的延伸成为他创造的行动，神爱的成全是他救赎行动的展开。 神期望我们可以用这样的爱爱别人，给别人无条件的大爱。真正的爱不是乞求得来的，或者讨价还价所得到的，又或者是买回来的、交换来的，所有这一切的爱都不是真正的爱。所以我们要留意，我们不但要去爱，我们更要付出有素质的爱。这个有素质的爱就是像神那样无条件的爱。我们除了有爱在心中之外，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表达呢？我们懂不懂得去表达？到底我们怎么样把心中的爱表达出来呢？怎么样的表达才可以达到目的，让对方知道我们是真的爱着他呢？爱的表达方式也很重要，也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。以下有六个词儿是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，相信可以帮助你具体的把爱表达出来。弟兄姐妹可以准备好纸跟笔，把以下这六个要点把它记下来，帮助你学习怎么样表达爱。我先把这六个词儿说一遍，顺序没有关系，然后我慢慢的解释。所以弟兄姐妹可以把这六个词儿记下来。第一个是接纳，第二个是接触，第三个是时间，第四个是付出，第五个是鼓励，第六个是服侍。这六个词儿是表达我们怎么去爱别人。我再说一次，第一个是接纳，第二个是接触，第三个是时间，第四个是付出，第五是鼓励，第六是服侍。这六方面都是很重要的表达方式，适合于任何年龄、任何性别的人身上，而神也是用这样的方式爱我们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每一天你晓不晓得，我们都是活在神的接纳当中。我们不能做什么使神拒绝我们。很多人死后之所以到地狱去，因为他拒绝神，他不要神给他的救恩，不是因为神不爱他，不是因为神拒绝他。神从来不拒绝人，不论这个人怎么样，我们不能做什么使神拒绝我们，他永远都是按着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。我们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神就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我们是蒙爱的儿女，是神所珍贵的。神每一天都以爱来待我们，他接纳我们。谈到接触呢，在路加福音十五章主耶稣所讲的比喻中，我们看见这位慈爱的父亲怎么样拥抱那回头的浪子，并且连连与他亲嘴。我相信这一幕已经深印在我们脑海中了。也许弟兄姐妹你会说，哎呀，神从来也不摸我，也不抱我。其实神已经做了这些，神给了我们慈爱的拥抱。神的爱是强烈和浓厚的，有时候神透过人来给我们温暖的拥抱和关怀。跟着第三方面呢，是时间方面。你知道生命中最甜蜜和温馨的时刻是什么时候呢？就是单独在神面前与他相交，亲近他的时候所得到的，那是这样的甜蜜。在宁静中我们享受与神同在的喜悦，尝过主恩的滋味，尝过与神独处甜蜜的人都乐意多花点时间与神在一起。也许忙碌是我们今天的理由和借口，但是不要忘了，这是最有价值的事，也是最值得我们付出时间而获得的。神时刻都等待着我们去与他亲近，去享受他的爱，并且以爱来回报他。然后我们还提到服侍，神不停地服侍我们，也许我们并不察觉，但事实的确如此。主耶稣说，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神怎么样服侍我们呢？是透过圣灵给我们指示，保护我们，供应我们各样的需要。在我们还没有开口以先，神早就知道我们的需要，神先为我们做工，他不断地在服侍我们，不断地为我们预备。不但如此，神还赐下各样的恩赐，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各样美善的恩赐，神要我们做各样恩赐的好管家。 在他没有改变、没有转动的影儿，神不停地把各样的好处给我们。再来，说到鼓励呢，圣经就是神所给我们一本爱的书，里边充满着各样的安慰和鼓励，也是神向我们表达爱的方式。我们从神身上看见和经历了神真正的爱，那么神期望我们怎么样去爱呢？怎么样表达呢？神希望我们以同样的爱去爱别人，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六个词儿，这六个方式，我们以此去对待我们身边的人，给他们真正的爱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回顾一下刚才你所写下的这六个词儿，我们看一看有哪一方面是你觉得自己今天最缺乏的，最需要改善的呢？我相信我们都希望有人能真正爱我们，像这六点所说的来对待我们。而在这六个词儿里边，又有哪一样是当别人这样待我的时候最能让我受到感动的，最能叫我感受得到呢？又是哪一样呢？我之所以这样问，因为当我们表达爱的时候，我们也必须知道对方所需要的到底是什么，不然的话，即使我付出了，对方却依然感受不到，他以为我没有付出爱。因此我们要知道，要很敏感，到底对方他需要我表达些什么，这是一个爱的秘诀。要明白对方到底需要我表达什么，我才可以让他知道我是真的爱着他。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，夫妻之间，作为妻子的最渴望丈夫表达对他的什么样的爱呢？我相信很多做妻子的都会选择时间很重要，很希望丈夫能够多有点时间陪陪他，跟他在一块儿。而做丈夫的如果不能把握到妻子的心意，而一昧的是花钱买礼物送给妻子，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送给妻子一份礼物，他以为这就是爱了。做丈夫的一厢情愿以为太太妻子一定很喜欢，一定能感受到自己付出的爱，哪里晓得妻子最希望的却是时间，使丈夫多留在他的身边，与他共度时光，能够分享，而不是这份礼物。虽然做丈夫的是花了钱买了贵重的礼物，但是依然满足不了妻子内心真正的需要。做丈夫的也许心灵受到伤害，觉得妻子不领情，但其实并不如此。妻子是很欣赏她丈夫的，但是她最渴望得到的是时间。同样的，反过来也是一样。其实这对夫妇都是深爱着对方的，只是他们个人总是用自己以为好的方式来表达，却没有留意到对方最需要的到底是什么。所以有爱的动机固然重要，但是爱的表达确切的适当的方式同样很重要，能够让对方明白我们对他的爱，这是需要有好的观察，需要有敏锐的心灵，需要花时间去认识对方，这样才可以如鱼得水，彼此有心灵的沟通。或者呢，我们需要同时用很多种方式来表达爱，而不是单单只局限于某一种方式。所以在表达爱之前，让我们先了解对方的需要和渴望，到底他最喜欢的是什么，我能够在这方面给他什么，而不是只是以自己的观点作为出发，认为我觉得这样做就是爱对方了，而不理会对方是否也对这样的表达方式感到满意呢？要是我们只是一厢情愿、一意孤行，却从来不明白对方的心情和感受，我们也许只会碰钉子，因为付出了却没有得到预期的回应，我们就感到心灰意冷，认为自己是真正爱着对方，为什么对方却是这样的反应冷淡呢？其实只要我们愿意花更多的心思，问题就容易迎刃而解了，双方的关系也会变得更美好、更和谐。不过我还是要提醒弟兄姐妹，有些人对爱似乎是毫不领情的，即使你用尽了一切努力，做了很多事情，为他设想了很多，但是到头来他依然是不满意，叫我们也觉得有点心灰意冷，不想再爱下去。为什么呢？也许他们的生命中有一些障碍还没有被除去，是这些东西成为他接受爱的阻碍。也许 他在成长的期间曾经经历一些不愉快的经验，是他童年时候留下的阴影，导致他今天这样的冷酷无情，不理会别人为他做了什么，好像他对别人对他的爱是没有反应的。这些人的世界就好像没有爱那样，他常常是会自我防卫，会拒绝别人，会把自己关在一个小空间里边，会做出一些让人难堪的行为，叫对方知难而退。他无形中为自己筑起了一道高墙，把自己困在这道高墙里边，他觉得这样比较安全。一旦开放了自己，他会失去安全感，所以他不让有人接近他，爱他。那面对着这些很特别的人，我们又是否可以不理会他，不爱他呢？也不是，我们依然要去爱他。依着刚才所分享的那六个词儿来表达对他的爱，尝试用多样的不同的方式来表达，我们也祷告求圣灵帮助我们软化对方的心，直到他被爱感动和融化为止。因为爱是继续不断的，爱是不求回报的，爱是无条件付出的，不是因为对方值得，只因为我们愿意去爱，只因为我们被主的爱所激励。所以即使被对方拒绝了，但是因为我们爱对方，因为对方是主所爱的，所以我要继续爱他。这是一个相当美的境界，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。但是我们领受过神无条件爱的人，被主的爱激励过的人，我们要学习用这样的爱去爱别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刚才所分享的六个词儿当中，你最渴望的又是哪一点呢？哪一点是你心目中的第一点呢？而我们所关心的人，我们的家人，他们的第一点又是什么呢？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第一点，他知道我们最渴望的是什么，神能够按着我们的需要满足我们的心灵，叫我们真的感受到他的爱。这份爱是没有人能替代的。爱是一生的学习，因为里边有很多的技巧和学问，是我们要慢慢领略和学习的。我们要先领受神无条件的爱，然后我们才有资格用这种爱去爱别人，并且懂得去接受别人所付出的无条件的爱。要是我们能够这样，我们就真的能够拥有一个爱的人生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论我们人生的道路怎么样，不论我们遇到怎么样的变化，神对我们都是始终如一的。好，今天的讲题《爱的人生》就讲到这了。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，提醒我们，只有真正经历过神大爱的人，才真正懂得爱的真意，才真的能够去爱人，并且懂得怎样去表达爱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@良友.net。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